关于性别的议题，我有一点点的补充的说明，也就是那种男尊女卑的文化意识，基本上是根深蒂固。无论是古代希腊罗马，或者在东亚，一直到现在，其实中华文化也都是如此。基督教带来的革命性的影响，耶稣、保罗，基本上我们可以称呼他是女性权利的解放者。然而有些事是还没有完成的，在教会里面我们或多或少还有一些这种的状况，比如说我们会引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十节，那里说女人不可以讲道，不可以辖制男人，所以教会很长的时间没有女性牧师，没有女性的会议主席，甚至于女性在担任某个主日崇拜的那个司仪的角色也不准许，这样没有女性的主任、女性的院长咯。圣经是这样吗？当然我们需要有一点点探讨。关于圣经的立场，神学的实践基本上是因地制宜的，并没有所谓的超越文化的普遍原则，死的原则是没有的，但活的典范是有的，那就是耶稣基督。神学实践是因地制宜的，女性担任教会的职务也应该是这个样子。保罗在提摩太前书那里讲我不许女人讲道，同样是保罗书信，在腓立比的教会有两位女执事在当家，保罗写信推荐他们。在哥林多前书也提到，女人讲道或祷告的时候要蒙头，表示女人在教会里面有担任某一些领导职务的。这些如果放在一起看，似乎保罗有冲突，其实保罗是在因地制宜教导基督徒男女在教会里面，在聚会当中要有合宜的表现。我们回到提摩太前书第二章这一段，这里关于女人男人，第一个就是语言的问题，因为同样的词汇放在一起也可以说是妻子丈夫，那么这里是在讲教会内一般情况或者专职家庭内夫妻彼此对待的道理呢？这个解经问题当然我们要考虑，那我们看待上下文，我们或许可以放在这是教会的普遍状况。那第二个是翻译的问题，我不晓得为什么和合本这里讲到这个字翻作讲道，其实它是教导，它不许女人教导。那如果要彻底执行，那么其他的学校我们就基督徒不能够说太多，就基督教的学校机构教会内只要有男的学生，那任何的班级学校就不应该有女性教师了，我们好像都不是这样在实行的。我们看保罗的语义，那里是教导跟辖制是放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保罗在禁止一种辖制性的教导，他不准女性在教会里面有这种角色或以这种的姿态出现。那我们把它放在第一世纪希腊罗马的情境里面，一方面是社会的观感问题，再来是社会的实际问题，当年的女性没有机会受教育，也没有什么机会在社会上跟大众比较多的往来，这种情况底下知识眼界相对会比较狭隘的，所以他们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基督教来了，基督教主张平权，他们有机会接受教导，同时一起聆听上帝的话语。然而如果他们以那种辖制性教导角色出现，那仍然会是灾难的。那我们可以推测，当时候教会里面可能已经有这种状况出现，所以保罗会说我不准。所以这是一个因地制宜的，不要太过头，太过于强势的表现某一种女权的主张吧。在教会历史上面，一个基督教的机构 我的教会刚开始的时候有许多的女性参与，也担负了重责大任。很耐人寻味的是，一旦这个机构开始稳定体制化以后，往往是男性在主导。历史上有好多这类的例子，这当然跟文化是有关系的。圣经对男女的角色基本上是平等的，他们有分别，是互补的，是互相帮助的，男女彼此需要，互相成全。所以担任那个领袖角色的重点不是性别，而是性格。把一个人他的知识、才华、品格、气度、性格放在整个群体中来考量，这个人合适或不合适。当然我们面对的是有许多女权主义者的诉求，往往从一些个人主义观点或比较极端一点的自由主义，的确每个人的人权我们应该要保障的，尤其是在中或西有许多的，因为是父权制度底下，他们从反父权观点来出发，当然所以有些言语批评就比较尖锐。他们提出许多问题，他们反对歧视，这些都是对的，但是这些极端一点的女权主义者提出的方案恐怕让人就比较难以接受。那我个人的想法，如果在一个制度之内，这个因为制度而受益的，比如说是男女不平权的地方，那作为丈夫、作为男性等等，那么应该我们先反省一下，我们是这个制度里面比较有优势的人，那我们应该先讲话，先来处理这个不公平的现象，然后提出制度上的改进的做法跟建议，让女性有更多机会学习，在不同的职务上面他们去历练，以后当然他们更有能力可以担任一些领导的职分。当然如果女性担任了某种领导，那她如果是已婚的，她的配偶如何来扮演她的角色，以及众人如何来对待，这些都是学问，我们都需要学习，当然都是艺术。基督教的福音释放了我们，但是又让我们去尊重我们现有的身份带来的另外一种的张力，这个张力会促进我们成长的。所以基督教本身就是一个新文化，会对我们所在的社会带来那种明灯照亮的效果的。我们当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的，我们需要大家一起来更多的努力，愿上帝带领我们。